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学习他的话语。我们为以下的时间做个祷告，感谢天父阿巴父，谢谢你，谢谢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将他的话语来释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是我们所分享的和所听的都被同一个灵所感。是我们能领受他的美好的话语、美好的祝福。以下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，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学习第三期领战勇士得胜之战。第一个大题是得胜的生命。感谢主，我们必须活出得胜的生命。你必须得胜。你的命定依赖于你的胜利，这不是两者挑一。我们看到这教导这个信息，有些人会谈论说：“哦，这听起来挺靠谱的，哦，那个听起来也不错。”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信息，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带进生命中的真理。这不是难当的。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信息，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常态。当你开始觉察，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应用。因此，在开始阶段需要一点点注意，届时你将看到一切是如何开始融合在一起，因为这就是每天的生活，识破每一天的临战。临战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，每个情景，知识程度不同，或许有时候几乎看不到。但是它是非常确定，很多时候看起来像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一切似乎都很好。实际上，这是敌人的计划，他正在做铺垫的工作。他不只是像我们所知道的，基督徒很多时候甚至不计划他们的假期。但是呢，有一些团体，比如呢穆斯林团体，他们实际上有一个百年的计划。他们知道并正在努力实现这一个百年计划，他们知道自己或者不会经历到它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下一代将会经历。他们正在计划未来。坦白地说，在灵界，敌人也是如此做着同样的事情。他想的不是今天或者明天的事情，他思想的是从长远来看可以做什么。很多的时候，他本可以做些什么，但是呢，没有，他有所保留，他会先不做，而是等待机会造成更大的破坏，这是他策略战术的一部分。我们要得胜，得胜呢，是我们得胜乃是信心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是我们的信心胜了世界，这就是我们的胜利。关键是我们要保持信心，保持对神的信心，坚信神所说的话，活出这样的生命。在约翰一书5章5节也说到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阿门。我们有得胜的保障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哇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得胜的神说他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吃。阿门。在启示录2章11节也说到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阿门。这些都是得胜的经文，这个可以保证你的得胜。启示录2章17节也说到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我们看到这里，这是对那些得胜的，所以有一些要求或条件。他给你隐藏的玛拿、白石还有新名的条件，全取决于你的得胜。 你如何得胜呢？是通过信心，是对耶稣的信心，是对基督已经完成的事的信心。阿门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征服列国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声明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个条件语句，这样做的人不会把他的名字从声明册上抹去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有人可能被抹去，对吗？如果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说的。启示录3章12节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叫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这上面。再一次，这些都是以你得胜为条件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我们听到了吗？这需要你的得胜，确保你可以和他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。耶稣说，就如他得了胜，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我们已经在天上和他坐在一起了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得胜了，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阿门。我们刚刚谈论的就是你的命定基于你的得胜，但是呢，你的得胜也关乎到他人。我们在约翰福音20章也看到了。他人的命定取决于你的得胜，这不仅仅为你，而且是与你一起的其他人。现在不仅仅是你，还有其他人。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，那日，也就是第7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他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”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我们注意看，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你的胜利，你的得胜。所以说，我们注定要赢得胜利。阿门。在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说到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哦，我们要在基督里夸胜，要在基督里得胜有余。我们注意到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他的知识而有的香气。再次注意到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这就说这意味着在基督外没有应许得胜。如果你想要得胜，你总是得胜。上帝的旨意永远是要你胜利，所以你一直得胜是可能的。如果你要一直拥有胜利，那就必须在基督里，不是在自己身上，不是在肉体中，不是在血气中，而是在灵里。保守自己一直在灵里，就是我们一直得胜的方式。敌人的总体计划是要将你从灵里拉出来，让你进入肉体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你进入肉体的领域，他就胜券在握。你一直在灵里，他就对你无可奈何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。罗马书8章37到39节告诉我们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 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叫我们不至灭亡。但你知道吗？还是有人灭亡。有些人在没有认识耶稣的情况下灭亡。神的旨意并不总是完成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要这样祷告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告诉我们不要重复徒劳的祷告。如果他告诉我们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那就不会是徒劳的。我们的祷告能够影响神的旨意完成。我们再次回到罗马书八章。那些不会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事，其中提到了很多事，但唯一没有提到的是上帝。神也爱地狱的人吗？是的，但是他的爱并没有让他们从地狱里出来。他的爱本可以使他们离开地狱，但他们不回应神的爱，所以不是神让他们下地狱，是他们自己选择去那里。如果你患有晚期的疾病，如果有疫苗或者其他的治疗方法提供，已经为你提供了治疗方法，但是你拒绝了。如果你死了，是你自己的错，而不是别人的问题。人得了一种叫做灵性死亡的绝症，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提供了治疗。如果人们不想加入接受治疗，那不是神的错，他仍然可以爱他们，但他们仍然会下地狱。有人说，我不能侍奉一个会把人送进地狱的神。不不不，没有人会。但这人的认识不正确，因为神并没有把人们送进地狱，是他们自己选择去那里的。他做了一些能做的去赢得他们回来，试图让他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。所以整个意思是说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从某种意义上，神仍然爱着我们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不管他们对他的爱有多少或缺乏，但这不会让他们有生命。我只想强调这些观念，神是最终的战略家。如果我们思考周全、祷告、努力学习，他会与我们分享他的策略。勇士日常的训练，第一个是纪律生活。真正的属灵征战是日常准备的生活方式，是日常预备和训练的生活方式。这是一种有纪律的生活方式，可以让其成为你的第二个天性，成为你如何生活的方式，还包括属灵的纪律，如进食和祷告等等。这些是你需要开始放在你生活中的纪律。我们不是为了获得能力而进食。根据圣经，能力是通过圣灵降临在你身上。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，你将获得能力。进食是为了帮助你把己从里面挪开，可以让神更多的流过你。进食和祷告，他们几乎总是在一起提到的。因此，在你进食的同时，你在祷告。目的不是只是不吃食物，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忘记其他一切，与神共度时光。这样做，你就开始消灭自我，对自己死，因为你很快就会知道你的身体会向你咆哮，而且你必须决定任由它。你知道要按保罗所说的去做，你让己服从你的意志，你的身体应该永远服从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志应该永远顺服你的灵、灵魂和体。阿门。所以说是没有中立，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属灵征战，你所做的所有事情没有什么是无故或者中立的。你一直受到敌对和友好力量的监视，敌人在观察你，找出什么会惹动你，什么会引致你发疯，找出什么会让你快乐。他在做笔记，做研究，他已经弄清如何使你跌倒或膨胀，或者其他的事情。甚至在我们全职服侍之前，作者说他教导他的孩子，他说：“你过的生活要永远像你的生活被记录下来，就像有人拿着摄像机到处在跟着你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你这样生活，你就不会这样做这些事情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参孙知道他的生命将被写在书上，他可能不会和大力拉有瓜葛，对吗？在此之前，他去会见了加沙的妓女。如果他知道要写下来的话，他可能不会做这些事情，但是他竟然做了。如果说我们的生活要被记录下来，这样你将有不同的生活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一件事是无故或者中立的。阿门。我们要致死肉体，这并不意味着肉体一切都是罪，罪是违反法律，违背法律。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罪，其实只是肉体。罪与肉体之间是有区别的，吃东西是属肉体的，不是罪。但是，除非你吃它超过定量，超过适度的范围，那么它就变成了贪吃。你再明白我说什么吗？这样说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神提供了我们一切生活所需，并让我们繁衍生息。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只要适度。他们只会，当你把他们不按原本的旨意使用时，就会变成罪；或极端的量的时候变成罪，因为你现在正在违反设定的目标。有些事情是属肉体的，但没有罪。但是，所有有罪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属肉体的。你要么准备去战斗，训练去战斗，在战斗中或分析上一场战斗，也就是说，一切都围绕着战斗，一切都关乎着战斗。现在，如果你不做那四项之一，你就不是一个属灵的战士。我会告诉你如何没有做这四件之一，你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被击败了。所以你应该一直警醒，为下一场战斗训练，总是在为战斗训练。但是呢，你也应该反省上一场战斗。哦，说我在哪里搞砸了？敌人是如何进入的？如何修正？如果你不分析或评估，你就无法修正。你应该一直能够去查看，说让我回头看看，找到原因。当我们最开始进入医治时，像我们说过的，我们有一些得胜，有一些失败，然后我们的失败越来越少，因为我们分析了失败，我们也分析了我们的胜利。你分析到什么，就可以进行修正。对于你参加的每一个战斗都是一样的。你可以找到是什么激动我，是什么激起我，或者说什么导致我这样做，或者什么导致了我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，然后你找到它，并且你可以知道你遇不同的人的按钮，不同的人按不同的按钮，你会知道当某人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必须注意到不能回应他们，因为他们好讥笑的人。他们就是那样，不管什么，他们都会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，意思或者内容都一样的讥讽。实际上，大多数讥讽嘲弄的背后都有一定事实，对吗？他们通常不是空穴来风，有人试图说些什么，又不想让你生气，但实在是按捺不住要说出来。所以，很多的时候，你得看看，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，但是，一旦你意识到这个，你就开始认识到真正的关键很简单，就是死。 如果你死了，你对于冒犯死了，你对于这些事情死了，你对肉体死了，你对自己死了，你对自我死了。当他们再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东西要出来了，你得说：“哦，我要去死，谢谢，告诉我需要死的地方。我以为我已经死了，但你告诉了我，我还有活着的地方。”所以现在我要去杀了我自己。好了，希望我们都明白这个意思。我们要再决定饶恕。你必须看到这些东西，并意识到你必须决定你要饶恕。如果说我没有生气，我为什么需要饶恕？因为那东西将是一个种子。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，实际上恐怕有毒根生出来。人们很多的时候说冒犯的话，但你不生气，因为那种子会在里面溃烂，它利用你软弱的那段时间养育它。当你忍无可忍、身心俱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会发芽。有时你认为自己没有生气，自己很平安，然而你正说平安的时候，对方又做了点什么。那个你不认为自己会生气的小事情，哇，一下勾起了你的回忆，你会记起那个埋下的小种子，忽然就发芽了。你说他们，哇，就像说你还在想那个我没有想要去记得，但是呢，种子仍然在，对吗？它会出来的，所以你必须留意，你必须生活在饶恕中。如果你不饶恕，就给进入你耳朵的种子提供了生长的机会。我们也要在话语上完全。完美的状态是人们会常说“三思而后行”。我们有时所说的幽默，不过是讥笑、嘲讽或者某种方式贬低人、诋毁人到某种程度，就成了攻击人或贬低人或类似的事情。有时候有个美国的喜剧演员，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在贬低人。哦，我们这一代有唐里克斯，他是其中的一个。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的话，就忽略他，因为这是说话的方式。在雅各书3:2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闭上你的嘴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我们不要随便说话，不要越界或者打破界限，只说该说的，需要成长，变得成熟起来。有时在不完全了解一个人的过去或正在经历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讲的是一个意思，他理解起来是另一个意思。我们需要成长，变得成熟起来。你不必用那样的方式做人或者说话。我们可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人。我们要说祝福的话，说好的，说有益于人的话。我们甚至可以发预言，说美好的事，让美事发生，承认在基督里的一切美事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。世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，这不只是对你而言，你也应该意识到对方的各样的美善都是从基督做的，都是为基督做的。你开始把他们从人里面吸引出来，你说话的方式很重要，人们的状态会因你说话的方式而起伏。也许有人会以某种方式跟他们说话，他们提升了某种程度。但当他们靠近你，如果你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，他们可能就会低沉下去。这就是播种和收割的原则。如果你播种沮丧，你就收获沮丧；如果你播种美好，就收获美好。我们要说积极有生命的话语，不说使人沮丧致死的话语。作者说，他特别喜欢奥斯本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他的讲道总是给人带来尊重，他总是把人提升起来，他从来没有贬低人。 阿门。所以说，我们也叫人们的善良召唤出来。所以说，我们不一定要这样，那是世界的态度。我们适应了人类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在世界中，我们不仅仅身处世界，我们成为世界。每当我们与人说话时，尝试和世界向他们说话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有所改变。每当你做出改变时，人们会很单纯的想靠近你。原因是人们会把那些对他们说好话的人所吸引，就这么简单。有时你尝试着说搞笑的话，但是仇敌却把它当作种子种下去。所以说，我们需要知道，仇敌会试着利用那个去制造分裂、制造隔阂。我们不需要隔阂，阿门。第二大题，属灵征战的原则。接下来有10项征战的原则，这些原则是向世界领导人传授的行之有效的策略。这10项原则在生命的每个方面都有效，灵魂和体，教会、世界、人际关系，在你所想到的每个方面，这些原则都适用，在财务领域适用。你可以采用这些相同的原则，并将其应用于财务，并获得胜利。你可以采用相同的原则，并将其应用于医治，并取得胜利。这是宇宙通用的法则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圣经说，世界之子有时比光明之子更聪明。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8节看到，主人就夸奖这仆役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世界之子还弄清了这些原则，现在在各个国家重要的军事学院被教导。从历史上看，其中有些原则被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教导。你们知道他是那个时代的天才，我们现代甚至军事战争学校传授他的教导，所以这些原则是普遍的，他们是属灵的。你将看到他们，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向你展示一些事情。我们看到有一个力量倍增法，当你开始研习圣经中的一些东西，特别是在约书亚的生活中。我可以通过他的一生向你展示这些原则中的每一项，甚至向你展示这些原则中的一些与他们称之为小组或小团体的关系。在现代，我们称之为特种部队。特种部队通常是以小群训练有素的人，实际上是一种力量倍增的小群人，可以导致战争翻转。但这是因为这是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小团队，受过良好训练的团队合作，不会有很多人，只需要一部分人深度的维生，同心合意训练有素的人。阿门。如果你看约书亚，特别是他的一些进攻的方式，因为对方人实在太多，他使用了特种部队战术作为力量倍增。通过在周围的山丘中引发火灾，然后突然把防护遮蔽从火旁边拿走，大伙就猛然发现了敌人，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场大火，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人，根本不是那样。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所使用的这些策略。上帝使用力量倍增。在城门那里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，那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。我们去投降敌人的军队，我们可能会死。”当4个大麻风说：“我们将要死，因此让我们抓住一个机会。”他们去了，他们去到敌人那里，敌人听到了声音。哇！敌人听起来像一支强大的军队。我们看到上帝做了什么？他使几个麻风病患者的声音倍增，他回荡在树中。这是引入回声的好方法。 敌人因为他们听到了强大的军队来了，所以他们丢盔弃甲，狼狈逃窜。于是呢，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大摇大摆地进去扫荡了战利品。这是一个使力量倍增的方式。我们继续会看到更多，在这个十条原则中，这些与战争原则是被教导给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的行之有效的策略。他在规定情况的运用的原则越多，你获胜的可能性越大；你应用的越少，你赢得的机会就会越少。所以，这十条独立的原则，在每种情况下，你可以融合同时使用的原则越多，你越有可能赢得战斗。阿门。第三大题是五种攻击方式。我们讲到每一个，第一个叫组合攻击，我们看到会详细的来分享我们如何工作以及敌人如何使用它，但是敌人只有五种方式可以攻击你，就是这五种方式。第一种是叫组合攻击，第二种是叫诱敌攻击。诱敌深入就是引敌入瓮，基本上是你在做，是故意示弱或假装示弱，让敌人知道去攻击那个点，你知道他打算怎么做，就可以在那里袭击他，所以这就是引敌入瓮，我们将一遍又一遍的详细介绍这些。第三个是直接攻击，也就是长驱直入，这是一个单词的，通常是一次性的。第四个叫间接攻击，声东击西，它的意思是持续的间接攻击，这意味着你攻击一个区域，或者你似乎攻击了一个区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实际上是计划是攻击另一个区域，所以他的做法是引诱，在敌人身上使用该原则。敌人被引诱做出一定的反应，这会打开另一个区域。你会经常看到，例如你知道有一个传教士进来说：“我们需要帮助来建立这所教会的圣经学校，我们需要这笔钱。”你真的决定给予帮助，说我要给1000美元，我要给5000美元，无论是多少，你都决定给予，并且你做出了那个决定，你做出了那个承诺。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准备上班，发现你的车没法启动了，要花你5000美元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间接攻击，为了组织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，他试图攻击你，在其他地方组织你这样做。你会看到相关性，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一点。第五个叫固化攻击，就是自动攻击，通常由头部自动攻击，然后由手制攻击、风投攻击。简单来说，通常就是武术的攻击，通常会头疼、混乱和恐惧攻击有关。莫名其妙的出现，敌人会对你的思想做这些事情，使你不会去专注你应该做的或者应该专注的事情上。他想尝试做一些和你头部有关的事，制造混乱、恐慌、头疼。可以是身体上的，可以是各种不同的事情，但都与头部有关，很多时候和巫术相关。不是每件事，不是每一词。有时你知道，如果头痛的话，只需要多喝一点水，对吗？老实说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属灵征战中，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次，一个事工尤其开始的期间，变得很突出，比如女巫知道了就开始攻击，试图压制她。一旦经过初始的攻击，通常敌人就会试图形成另一种类似的攻击，因为他们意识到初始的攻击不会有效，所以他们会尝试做其他事情来组织那个事工，通常与头部或其他的有关，可能与其他人的头有关。对信息进行非 亦或贬低，就像你听到了吗？哦，你是否听过这个，或者说听过那个？他们开始尝试。如果你不能从内部阻止事工，他会企图从外抹黑。这就是敌人做事的方式。但现在我们要注意到，不一定是针对教会，也有可能是个人，可能是你个人的声誉。可能是你如何处理你的工作，因为敌人知道，如果你看到他看到你正在努力支持这个，试图做那一点，试图帮助传教士或一些事情，他知道他会如何处理财务以及你试图去做的事，让你失去工作，让你削减一些东西的开支。总是在尝试以这种方式进行攻击，这些都是他的各个方面。我们仍在开始阶段，在此我们会有更多的细节，我们会进入这些。阿门，感谢主。封口攻击，现在是一个头部自动攻击，第二个是，它是通过人的恐惧来做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嘴巴自动。他试图让你不谈论这个，不谈论那个，不要说这个。我们真的不想谈论那种事情，因为他是我最大的捐助者，我们最大的捐助者和任何最大数额的奉献者。如果说有一个人对教会做出了很大的奉献，也就是说他所从事的生意，他说我不想谈论这个，也不想谈论他的生意，即或是他是。不义的，或者说这是不道德的，但是说他不想谈论，因为他给他钱，这就是人对恐惧的类型情况。有时候人们会说：“哦，你在没事找事儿。”特别是现在，有时说你太老旧了，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看待事情的方式。但事实上，特别是事工上，你为之辩论的。为之辩护的罪，往往是你在犯的罪。如果一个人在避免谈论的领域，通常是因为他们也深陷其中，所以他们不想谈论它。当然，这不是绝对的。所以说，不要只是尝试通过一个事工的主题列表，看到他说从来没谈论过这个事情，但他一定在这个方面有问题。作者说，不是他所要说的。阿门，说如果你姑息某个众所公知的罪，你有可能需要为此付上代价。所以说，我们要衡量，决定你要支持呢，这就是需要看你的立场。这些是仇敌尝试对人带来恐惧的地方，它甚至可能发生在夫妻和朋友对话中，有些事情。你一经发生，有些事情一经发生，你却视而不见。只要不能提到桌面上，你们就好像感觉没有一个开放的关系。那么你们实际上不是朋友，对吗？你在遮盖某些方面。阿门。这一个说到封口攻击，下一个是手自动攻击，很多种方法可以组织你伸出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服侍人们，这里有惧怕，惧怕人，恐怕失败。就说当你们去服侍人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惧怕、害怕失败，这些事情往往阻止你伸出援助之手。有些人会说：“哦，我不会为生病的人祷告，因为我不确定他们会得医治。”这就是对失败的恐惧，更多的是对你失去声誉的恐惧，比其他事情都重要。你比那个人得自由更在乎你自己的声誉，几乎所有的借口都来自于这个类别。如果他们不会改变，我们应当让他们得自由，对吗？你会说，如果我要给他们医治，他们再有7个恶鬼回来。所以，如果他们只有一个恶魔会更好一些，我们就不要管他了。这些是宗教思维，不管他们是不是对的，释放他们得自由。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如果让他们得自由，他们可能会 选择追随上帝。如果他们这样做了，那么你就是让他们得自由了，他们就追随了上帝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他们可能再有七个鬼。老师对你说，如果他们得到七个，他们可能会被推向上帝。有时候就是这样。阿门。第四大题是四种作战任务。在这里有很多类似类型的任务，任务是你经常去做的事，这些是一些军事术。第一个就是侦察，第二个是伏击，第三个是突袭，第四个是攻城。我们先学习第一个侦察。侦察里面有一个巡逻，第一是巡逻，巡逻的任务有两个目的，就是说你去查看发生了什么。没有明确计划，只是在做笔记。通常每次进入一个城市的时候，尤其是你没有去过的新城镇，作者说他会去开车去看看这个城镇，然后先去酒店便利入住，然后呢取车开车通过小镇。他说他不会先去找教堂，他很多的时候去在镇上溜达。他说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，在大多的情况下，当你开车穿过城镇时，你可以了解到那个城镇以及在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有时候是很明显的，这些城镇的神很明显，甚至小镇以此闻名，就说像好莱坞那样的城市以它的神为名。拉斯维加斯是另一个城市。就类似于波士顿的城市，波士顿的神他就是教育。然后呢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那是那个城市最主要的标识。尽管不尽相同，你会发现一些城市有特定的东西，这取决于你看的标准。例如，如果你看休斯顿市，休斯顿市首要的神是医学，这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献血。达拉斯历史上是因贪婪而闻名，石油资源丰富、土地类似的东西，有一种典型的贪婪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。无论怎样，他说，我不会说完全改变。你可以对好莱坞说同样的话，就是贪婪，因为与金钱有关。有不同程度，你会看到城市区域这些特定的东西被重新排挤。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特别的东西，就是说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，或者说是在山谷中，或者是在丘陵，是否在山环绕？罗马就是以七座山环绕而有名，那是它建立的地方。如果你去看看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，都有一个特定的东西，通常。在这七个山之一，或者所有的山都有建造寺庙。在这里是同样的事，一个城市的最高海拔是敌人试图去的地方，还有就是森林或者类似的地势。如果那是真的，就在那片森林里有巫术，因为那是高处，敌人总是现在想要高处。现在进入一个城市，首先你可以看到的是最高的建筑物。通常最高的三座建筑是那个城市的神，就是最高的三座建筑是那个城市的神。现在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，它通常与教会、教堂、保险、医院有关，这些是主要的高层建筑。这些通常是你在那座城市看到的灵界势力。你也许会发现，要么在他们之间发现很大的问题。要么你会发现他们可以一起工作，当他们一起工作时会没有怜悯；当他们打起来的时候不会有怜悯；当他们一起合作时，一般他们开始尝试不允许那个城市有传教、抵抗和反对福音。你会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是改变城市最快的事工，那个事工通常不是从当地起源起，是从外面搬进来的。 因为土生土长的施工，他一定以某种的方式去服役当地的反对势力的压力，他习惯于不与那个势力抗衡，所以上帝几乎总是必须派人从外面进入那个领域，能够进入改革，而不会被那个势力所污染。有些事工已经搬到了某个地区，然后他不得不搬离那个地区，搬到郊区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真正的进入这座城市，做得更好。因为当地宗教、政治、经济势力在那儿，他们会抵抗事工。第一个是巡查中，侦查中的巡查任务，就是说你只需要进去巡查，穿过小镇。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可以在灵里祷告。有时候神会告诉你某些事情，甚至会引导你去到那里，告诉你一些事情。作者说，他第一次去到卡罗莱纳州，在那里有很强大的事工，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夏洛特。他说，他们到那里的时候，一边开车一边在灵里祷告。啊，机场外面就有一个纪念碑，纪念碑是一座夏洛特皇后的雕像，这座城市也依她的名字命名。纪念碑上写着夏洛特，刻着有关于她妓女的一些事情，并非要超级属灵，就是说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，就是不夸张的说，就是这个城市有很多的问题的开始，直到如今，这是程度娇小，有时我们进入的其他的城市，在其他方面就会有发现，我们不知道那是圣灵带领我们，我们会说我们偶然发现，他会在特定的地方发现特定的事情，就是为这个城市制作属灵的地图。说实话，有些人说这会很过分，比如说他们租用飞机飞越城市，从高空讲话做属灵的宣告。作者说，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。也许在给他们投资伙伴做事实通讯时，会看起来很特别，但并不会改变属灵的状况。我们说耶稣做的都非常好，他从来没有飞越城市。感谢主。作者说他并不一定鼓励大家去深研历史，基本历史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，但是你也许会被某些历史细节困扰。感谢主。就是说在属灵上那没有好处，你每到一个地方，只是粗略一下，就可以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，那里发生了某些事情，所以说我们不为此负责。但是知道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告诉我们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灵里的战斗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去为历史负责。根据以西结书18章的说法，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们自己的罪负责。我不为我祖父的罪、我曾祖父的罪负责，我叔叔的罪我也不负责。我同意他们犯罪吗？当然不。我会参与他们的罪吗？我也不会。我会有份于他们的罪吗？当然不会。同时，我也不会偿还他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偿还了他们的罪。作者说，我可以给你们不同的例子，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家族中，他说我也了解自己的家人，感谢神。老师说，他有一个新的家庭，他知道地上的家是什么样子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他们来自于哪里。由此，你可以进去查看，你甚至可以查看你自己的家庭，或者你自己的城市或其他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永远不要陷入那个你需要为你亲戚的罪有负责感。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。关键是现在圣洁和公义的活着。阿门。